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特朗普上任，美中关系向何处去；二、被制裁的卢比奥出任国务卿，中国如何解套。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特朗普上任，美中关系向何处去？特朗普上任并没有如预期那样推出强硬的对华政策，没有立即对北京加征关税，还暂缓了 TikTok 禁令。在此之前呢，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出席就职典礼，与习近平通电话，并表示希望执政100天内再度访华与习近平会面。另一方面，中国不但打破惯例派国家副主席韩正赴美观礼，而且中共党媒纷纷下架反美报道，转而大谈中美友好。人民日报赶在特朗普就任前夕发表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的文章，披露特朗普表示很珍视同习主席的伟大关系，呼吁美方把握时机，因为历史长河奔流不息，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那么美中关系有没有出现变化的契机？这种变化能持续多久？特朗普和习近平的这一轮互动又存在多大变数呢？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也主持人好，于平博士好，观众朋友好。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徐博好，夏明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观察人士注意到啊，长期风动的这个美中关系呢，似乎出现了一点不同。这个有人说是一丝暖意，这个暖意呢，显然首先是来自于美国方面。新总统特朗普以各种方式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释放了善意，通电话呀、观礼邀请啊、搁置关税啊，然后暂缓 TikTok 禁令等等。我首先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您怎么看美方主动释放的这些善意，特朗普的这些善意会不会打动习近平呢？
是，对，特朗普总统来说，当然他觉得在这次整个总统的整个大选过程中，那么中国对他来说呢是有一定的善意的，所以他也在进行某一种回报，尤其在那个 TikTok 这个事件上。那么我们就想一下，就是特朗普总统是在这么一个美国的一个深冬啊，所以他的就职典礼在室内举行，没有在室外举行。那么在深冬梅开二度，那么这里边本身呢，就他的整个梅开二度呢，就是不可预测的，就是充满的不确定性。而特朗普的性格呢，也具有那个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我现在只能确定的说，就无论特朗普作为个人和他作为总统，他的政策走向了，我觉得只能用高度不确定性那么来的一个就是那个期盼。那么现在呢，就说这里边有很多的因素，有特朗普个人的性格的因素，那么和他执政风格的因素，当然也有美国和中国国内的各种的这个制度的因素。因为美国跟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尽管现在他那个就是两国那个，尤其是中国提出要大国那个外交了，要由大国的首领来引领这个两国的外交，但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首领呢，那么这两个元首了，那么其实都充满着不确定性，而且他们面对的国内了，无论是国内的他的盟友，还是国内他的反对者，那么我相信呢，都会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因为你看到，特朗普总统上台那个就是现在第二天，那么共和党内部本身呢，我们看像班农了，那么已经对就是马斯克了这些展开了就是强烈的这个攻击了。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对于支持特朗普那个总统的人，还有反对他的人，那么我想了都不会了，就是抱以那个太多的这个确定性。那么当然了，就说中国呢，就是怎么样来回应中国？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呢是一个高度的机会主义政权，那么所以呢，他是会那个就是在目前呢，我们都知道这种大统战呢、大外宣的格局下呢， 那么他是会用一切的就是软实力了，锐实力了，那么魅力外交了等等呢，那么来改善跟美国的关系。因为美国现在对中国来说，第一还是最大的挑战者，第二中国经济现在深陷就是经济上的那个困境呢，那么他也需要保持跟美国的那个经济的这个互动。因为毕竟美国已经把100多个中国的企业放到制裁的名单上，而且现在不断的要增加那个关税，那么所以我想这是中国了一定想利用这个开局了跟那个特朗普总统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一个原因。
好，那么除了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呢这个释放一些善意之外啊，中国方面当然也有回应。那么有观察人士就看出来呢，说特朗普实用主义的这个执政风格，刚才夏明教授讲的，似乎可能能够打动中国。比如他昨天呢对 TikTok 的最新表态，是否对中国加征关税，取决于 TikTok 的交易，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取得50%的这个所有权。那么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啊，美中交易不取决于普世价值的原则和制度性对抗的价值观，这似乎呢是习近平很感兴趣的东西，您觉得呢？
对，现在特朗普的二任，现在讲的特朗普2.0呢，出现了在他的这个阵营里面，他执政团队里面，包括他自己啊，这个里面是有两种声音或者两种学派吧，或者两种这个不同的战略，一种就是所谓的价值派，价值派你从这个他的团队那些主要的阁员来看的话呢，基本上以价值派为主，也就是说呢，民主价值观、自由价值观，然后呢，用刚刚大家都提到的，特别下面说分析的，特朗普呢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是一个重利主义者，应该这么说。那么他们两个这个两种不同的思路在执政过程中一定会发生冲突。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他的不确定性除了他个性造成以外，他也有他这个执政的路线问题。事实上，共和党看上去目前是比较高度统一，但是他党内对外政策明显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对内好像大家一致性更强一点，对外对国际上那个政策呢，就比较集中的反映在价值路线和这个利益路线的这样的之争。那么大家都看到其实现在他的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这样分歧，所以现在我觉得对中国来讲，对习近平来讲，对习近平的团队来讲，他们是想乐观其成的，看看到底是不是重商所谓重利主义或者说是这个实用主义占了上风。如果实用主义占了上风的话，当然对中国就非常有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现在特朗普给中国递出的橄榄枝的话呢，就习近平的团队来讲，习近平本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是呢，大家都知道，我也很同意，这个夏明教授的分析，因为川普政权他的整个的这个政策里面有非常高度的不确定性，他的第一任已经展现出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对习近平团队讲，他们现在看到这个橄榄枝是非常高兴，但是怎么去接他呢？从目前看来，我觉得他们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我觉得在过去的这个历史教训当中，他们认为在最后关头突然会出现一个变化，然后让他措手不及，也让他在国内在国际上的声誉造成很大的一个损害。习近平第一任在那个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习近平对美中关系这个问题上面给他造成很大的困惑，所以为什么这一次邀请到他本人不来，就是有关系的。当时这是非常具有高度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如果他来的话，另外，如果他抓住这个机会，他应该自己亲自来。所以我觉得双方现在都谨慎的接触，而不是说呢一方就确定对方的这个真实含义。所以双方在摸底阶段，我宁可把它定义为双方在逐渐的摸底热身阶段。但是至于怎么走向啊，我们还要静观其变。
好的，那确实是很有意思。像有观察人士说呢，中国现在呢是既期待又有点紧张，因为他的确不知道特朗普，啊。他要怎样最后出手。两位专家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下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利凡黄，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反正要价的强硬高姿态已经摆起来了，就等中国如何还价，然后再得寸进尺。尸骨无皮，说中共搞不好又 又要啊，又要在面子工程上绊倒，以为川普急着要见习近平，韩正和谢峰又被韩正和谢峰又被安排在贵宾席观礼，甚至呢，快要断气的 TikTok 也能被川普一笔啊延续气息，他的总裁周受资还能和美国当红高科技炸子鸡群坐在一起，这一切呢，在中共的解读下，不就是圈内人吗？殊不知，和美国商界交过手的人，尤其是川普这种老手，都知道什么是优先顺序。另外一位叫 Priorities 说，撇开亲疏关系，要搞定的当然是放在眼边好处理，这样才能盯得紧哦。迷红柏，说特朗普是一个毫无章法、见利忘义的商人，只要给他好处，他立马改变主意。而中共最不缺钱，人民的钱他可以不受监督的随便花。拜登政府四年建立的围堵中共的国际大环境被特朗普一夜破坏，特朗普四年执政给了岌岌可危的中共喘息的机会。我们刚才呢，分别引述了我们对于特朗普向习近平示发善意这个问，在这个问题上啊，不同观点的网友们的看法。啊，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问题，接着讨论。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呢，会涉及到网友关心的这些问题。我们看到中国方面呢是很谨慎，但是不失时机的接过了美国送来的这个橄榄枝，破例派来了习近平特使做到礼尚往来。然后人民日报近年罕见的为美中关系发表署名为终生的这样一个社评，里面呢对美中关系的厚望，对两国元首外交的期许，那是溢于言表，重新提出了久违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这种说法。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方面的回应？过去四年我们听惯了美中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的说法，现在看来呢好像不一定，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是，首先我们看这个终身的这篇文章了，当然是非常权威的，因为终身了，当然表面上是红中空谷之声了，那么他要发那个大声，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国之声了，是中共那个他的权威的声音，那么所以这个终身呢是一个笔名了，那么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呢是值得重视，是代表了那个中共中央，那么那个就是外交部这个国务院呢这个权威的一个声音，给那个就是中国了，给整个外交了，给世界了发放的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就是看法。那么他这个当然是一改过去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了在那个宣传媒体上了对美国的那个肆意的这个就是污蔑，那么尤其是在竞选中，尤其是对民主党的候选人呢，那么进行种族主义的、女性那个厌女的各种的污蔑，而且进行人身下流的攻击等等。那么当然今天你感觉到了中国了政府为什么要那个就是放弃这些，那么突然呢给就是特朗普总统呢那个显出那个非常多的善意，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原因，那么当然呢就是说中国政府期盼的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新起点，那么我们的那个结成共同体，那么要继续重续所谓的那个新型的大国的外交关系等等呢，那么这些呢我觉得呢恐怕呢那个就是有一些乐观，也就是刚才我也讲的，就是说对中美关系的这个期许到底回能不能回到过去，那么回到过去什么时候，那么当然回到过去是中美所谓的那个共治的时代，就是 G20 的时代，那么回到当时中国那个跟美国了，那么当时还有就是所谓的元首级的非常亲近的外交，还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是今天呢中美关系不管它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只能期许它不至于那个危机了那个太多，那么我们只能那个期许它了稳中了有进，所以总的来说未来的那个中美关系基本上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就是大家打台球，你不知道这个那个担子下面碰到另外一个担子，然后形成一种随机的一种变化，那么也就是大家在两国元首那么就在开着这个碰碰车，那么不是说两国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就会有新的进展，相反了，这两位那个元首了都是充满着那个不可确定的个性的，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中美外交就是那个一种碰碰车，那么另外最关键的是在美国跟中国呢你可以看到国内呢都有深度的各种的危机和冲突，导致最高领导人决策了他的这个困难 和受到的这个羁绊。那么美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经历了新冠疫情，那么经历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的大危机，那么这次选举也表现出这种大危机的影响。那么美国现在是在高度的那个撕裂，那么出现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是不可能那个继续长期维持下去的。那么美国一定会走向一个那个有理性的那个最后的一个妥协，就是要走向中道。那么所以美国现在正在挣扎，正在这个艰苦的这个过程中，那么而这个过程是一个短暂的。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是说美国呢那个在对国内和对国际进行调整的时候呢，那我觉得还有很多变数。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那么中国的股市，那么经过四天的那个上升以后，突然现在就是垮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特朗普总统说了，他可能还要给中国加20%的关税，人家说那你在60%以前再加上20%的关税，那就很多了。那么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当特朗普总统在讲到要加关税，不仅是给中国加关税，还给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关税，其实这也是那个我们知道是向装武舰呢那个意在那个沛公，因为毕竟中国现在是在利用墨西哥和加拿大了作为后门，那么不断增加对美国的出口，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呢都带来中美关系呢其实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冲突的根源。
好。那么中国的回应我们看到呢是很有意思的，有观察人士说啊，北京明明急于改善美中关系，但听起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听起来好像全是美方主动，强调习近平是应邀与特朗普通话，特朗普表示很珍视同习主席的伟大友谊云云。我来请教于博士，有人说中国方面的反应除了给美国人看之外，更重要的也是给中国人自己看，而且中国方面看似更加矜持一点，不像特朗普那样直来直去，但其实是更急于改善这个美中关系。那么于博士，您同意这种判断吗？为什么呢？
对，当然中国非常急于要跟美国改善关系，因为改善中美关系对中国的经济以及各方面的影响是对他这个执政是非常有好处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我们刚刚大家都提到，因为中方现在非常谨慎，是因为出于对于特朗普总统第一任的一个表现，以及他个人的特质，他讲话有非常强的一个任意性，所以呢，他们现在非常谨慎。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的话，中国的官方御用学者老早就给特朗普总统做过一个定义的，这是中国的官方的御用学者做的。也反映了中国官方的立场呢，就是说呢，说他是一个不弃这个善变，然后呢又说他的重利轻义。换句话讲的话呢，这个中方对后面一点重利轻义，那是他们非常高兴的，因为刚刚网友讲的也很好，我中国反正只要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难事，中国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外汇储备。但是呢，他这个不计善变就是对中国是个非常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不计的意思就是特朗普总统不太是顾忌现有的成规，或者说国际秩序中间那些比较没有这个就是说人愿意去打破的那种规则，他是愿意去打破的，是不计嘛，放荡不计的不计嘛。然后呢善变，哎，他也可以变来变去，所以这是中方现在感到这个比较担忧或者比较为难的地方。所以一方面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确确实实他是有作为国内看，哎，我有一个大国的一个面子，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国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它叫风范，我们不急于要跟美国搞，美国反过来是求我们跟他搞好关系，他有这个跟国内做宣传的这样的一个效应，但同时也深刻的反映他内部决策的时候一个就是首鼠两端左右为难的这样一个境地。因为他一旦急于去跟美国搞好关系，他又怕这个特朗普总统突然就变化，那不他也不觉得自己可能被耍了。那另一方面的话呢，他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呢，可能特朗普呢会，他觉得这个个性比较强的人会相反的方向去做，所以他又不敢不接这个招。所以我觉得中方现在跟这个特朗普的2.0版的政府交往的时候呢，他出一个非常矛盾的心理。那么在各种决策上都是这样，包括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个 TikTok 这个抖音国际版的这个问题上面也是这样的。因为特朗普在做决策说他推迟75天，在法律上是有争议的。现在以我们近昨天来看，大的运营商那个苹果公司和安卓公司就没有听他的这个命令说75天，就是还是没有恢复这个服务。但是呢其他的比如 Oracle 呢他就会愿意去做，因为根据这个法律规定， 特朗普现在说75天这个法律的这个效率还不确定，
嗯，
所以我觉得这几天可能会慢慢的会浮出水面，到底是 TikTok 是他有权利推迟75天的，还是需要经过国会授权或者国会确认？所以种种不确定性，中方也看在眼里面，可能他就是丢出一个东西，让中方觉得是不是让你上钩，所以中方他有一个狐疑的心理在这儿。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一个表现，不光是中方为了一个面子，恐怕他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怀疑的心理在里面起作用。
好的，我们再来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优森温，这位网友他说，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唯一途径就是消灭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对手和敌人，这已经是美国社会和美国两党达成的最大共识，谁上台都会拿起屠龙刀，没有差别。我们这位网友回答了我们刚才的一些这个啊一些观众朋友们和社会上的这些疑虑啊，就是说中美关系还会不会回到过去。另外呢，现在我们大量的网评啊，大量的这个观众评论从聊天室里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鱼次郎他说，别对川普寄望太大，日后失望的只会更深，尤其是中国人，因为川普开出的支票没有一张是针对中共反人权反自由的制裁，这表示未来这4年呢，中共会更加无所顾忌，中国境内的人权和言论自由会进一步恶化。 Terry 说，特朗普就是先给习近平和中国一个礼节性的面子而已，好戏还在后面呢，静观其变吧。余深源他说，美国终于认识到自己了，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双赢。杜三元，被普哥称赞到的人要当心了，当年称赞完习二胖就打叙利亚，就开启美中贸易战，这戏码还得出续集呢，好戏还在后头呢。我们的观众我们看起来呢，实际上也对这个特朗普总统呢有点摸不着头脑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各种观点对特朗普，有人说不要期望太高，有人说特朗普是很坚定的等等。我们这位余深源，那他的这个观点呢，他认为美国终于认识到自己了，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双赢，这真是特朗普对中国的一个新的最新认识吗？我这样，我来请两位嘉宾简要的评论一下我们这位叫余深源这位观众他的看法好吗？首先，夏教授，
中美关系了，在高度的就是分歧了，那个不是只是利益方面的问题，而且是这两个大国外交、大国利益和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深度分歧，而且甚至是两国人民的高度的不信任。所以我认为呢，这种所谓的中美合作要赢得双赢呢，那么就像美国人也以前讲过，包括金灿荣也讲过，所以美国人也不断的引用。金灿荣说，双赢就是我们第一次赢你，我们第二次还赢你。
嗯，
那么所以我相信呢，这种互信关系是没办法恢复。
于博士，您的看法？
我觉得大家不要忘记有一点，特朗普他和共和党的一些所谓的战略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美国不应该全面开战，就是把中俄推到一起去。所以呢，我个人觉得也许特朗普总统的现在对中国的一个温和做法是在分化中俄的之间的所谓的合作基础，所以不要忘记这一点。当然我们要往下看下一步会怎么样。
好，中共呢的确期盼美中冰封的这个关系能经历一个逐渐回暖，直至解冻，最后呢迎来春暖花开，这是中共方面的期盼。这里呢大家说必须，中共的这种想法必须要谨慎一些了。我们只要回顾一下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和习近平两人的交往，就能看出很多东西来。我们看到第一个任期，习近平在执政之初呢就访问了北京，然后习近平陪同特朗普游览故宫，展现东方帝王的尊严。然后呢，特朗普在自家庄园里又回敬这个习近平。当时的美中关系看起来远比今天要热络得多，但是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所以我来请教夏教授，从以往的经验来判断，人们不看好这个特习关系和美中关系的前景，那您怎么看目前出现的这种回暖迹象 能走多远呢？
是，就像第一次特朗普的任期一样的，那么中美关系了被所谓的我们看到黑天鹅，那么灰犀牛了这些各种事件了，把它给完全给颠覆掉了。那么当然现在呢，颠覆的因素了也会很多。那么当然第一个了，就说我们刚才也讲到，包括于平博士也分析到，那么这两位领导人包括他们的心理上的各种特质。那么其实我们在美国了待得越久，那么对于中西方呢进行比较了，我越认同在100年前，英国的作家福斯特了，那么他写过一本书，就《印度之旅》，他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观察。那么他说，对东方人来说了，他们的致命的这个就是疾病呢是猜疑，对西方人来说了，他们的癌症呢是虚伪。那么我相信呢，就说这种那个判断呢，今天呢在中美关系中呢在继续发挥作用。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那个就看到了，就是对美国来说。尤其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华人或者是中国人来看整个美国的这个政治的戏剧的这个表演，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印度人在美国政治中的这个影响。那么副总统的那个妻子就是一个印度裔的，那么原来的那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也是有印度血统的。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那个就是印度的外长了，那么坐在前台了，那个就是位置呢比就是中国的国家副主席要显著的多。那么所以呢，就是你可以看到美国其实呢已经呢逐渐的，那么再把它给中国的所谓的双赢的这个格局了，那么全部呢转移出去了。那么也就是那个去风险化，那么跟印度或者跟墨西哥跟其他的国家呢达成更紧密的一种关系。那么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政府呢那个就是认为，那么它可以在目前的全球大格局的那个变化下，它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或者与世俱进，也就是说他在人权普世价值和在那个做那个一个文明国家上了，那么不受到全球的尊重了，那么我觉得无论他那个做什么，那我觉得都会是那个事倍功半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因素，就在于中国，那么就是他的利益了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得到保护，到底是习近平的那个一己之私能够代表中国的利益了，那么还是就是说那个中国的利益了，更长远的利益或者制度的利益，就是中国人的福祉了，那么需要有那么习近平呢，那么他自己了就是放弃他的个人独裁，那么放弃中共的这种那个对人权呢，对就是中国人民的这种掠夺和压制了，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恐怕是中美关系要那个进步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根源。
好，那么最新传出的一些消息呢，似乎也包含着跟中美关系出现和缓，出现这个出现转机这样一种不和谐的声音。我们看到特朗普他提出了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的行政命令，2月1号开始，但是还没有对中国下手。可是特朗普已经公开威胁，如果不允许美国拥有 TikTok 的一半产权，那么对中国加征关税是不可避免的。10%、40%、60%，甚至100%关税，仍然是悬在习近平头上的达摩利斯剑。那么，习近平会不会同意 TikTok 交易，接受这个改善美中关系的这个代价呢？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哎，这个问题我刚刚也谈到提起，就是实际上，特朗普作为美国国家总统，他有的权力是有限的。大家都提到他是，当然他是具有很大的权力，但这个权力不是无限的。现在很显然，特朗普在提到跟中美关系交往中间，他所采取的那些政策中间有一部分的权力不属于他的。所以呢，这到今，但是呢，他提出了这样的一种方案，比如说 TikTok 怎么解决，他是可以这么提，但是最终的解决权利还是需要国会确认的，因为这是一个国会的法律。国会这个法律呢，虽然赋予总统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要，做这个国会的确认的。所以呢，目前我们只能看到特朗普在跟，上台的这么几天里面，对中国递出了橄榄枝，然后呢，也同时我们并不知道他在递橄榄枝的同时，和他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东西。他表面上看来只是一个好像利益关系，但事实上有人已经分析，他跟习近平的第二次的。这个通话里面提到一些东西，大家都讳莫如深。那提到什么东西呢？很可能就是在俄乌问题上面，在其他那个有关美国重大的外交利益方面，或者美国盟国的外交利益方面，也有一些诉求。所以这些东西是不确定的，因为它是没有 表现出来，所以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去预测。
嗯，
但是呢，总体上来讲，特朗普现在提出这些东西，他不是不完全是他可以个人决定的。刚刚大家也提到，现在对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做加税，加拿大政府已经做了回应了。加拿大政府现在目前是寸土不让，但是也打开门可以商量。但是呢，对中国的这个关税加税，他虽然没有说规定期限要去加税，但是他提到过25甚至25以上。那这个加税对中国是个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他随时可以去这么做。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在目前看来，特朗普他只是做了一个姿态，但真正要怎么落实，恐怕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清楚。而且特别是卢比奥做这个国务卿刚刚被确认，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东西要通过他的内阁成员去交流，然后我们才知道他的底牌在什么地方。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以聊天室里几位网友啊几位观众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花花兰说，的确特朗普团队中呢不乏众多对华强硬派居多，不过特朗普毕竟是商人出身，利益至上，如果中共许以高额回报，特朗普不会完全拒绝。上一任期就是因为特朗普对民主价值观不够重视，致使中共破坏香港的民主与法治，置之不理，最后呢，香港变成了世界金融中心遗址，特朗普脱不了干系。于次郎，川普是个商人，他如果想要美国再次伟大，就绝不会和中国的泡沫经济绑定在一起。如果他明知故犯，反向而行，那就可以确定美国要为中共续命的长期政策在他任内不会改变了。最后，陈志吉说，美国衰落的原因就是错信中共国，现在正在修正。好，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和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讨论第二个话题，被制裁的卢比奥出任国务卿，中国如何解套。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发表评论或向专家提出您的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被制裁的卢比奥出任国务卿，中国如何解套。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参议院在特朗普就职当天傍晚全票通过以对华强硬著称的卢比奥出任国务卿，使他成为新政府首位提名获准的内阁官员。在几天前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卢比奥重申，中国领导下的这个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是美国最强大、最危险、近乎平等的对手。卢比奥说，美国长期对中国采取过于宽容的政策，让中国在贸易和人权问题上作弊，而美国没有做出有效回应。他强调，这种现状必须改变。 被中国称为反华急先锋的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曾因批评新疆、香港人权问题呢，两度遭到北京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没有正面回应，仅表示中国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中美两国高层官员有必要以适当方式保持接触。那么中国将如何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与这位被制裁的美国国务卿保持接触呢？讨论这个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个现实就是反华立场强硬且多年不改的卢比奥强势出任美国国务卿，这个结果其实一点都不意外，但是北京却面临了巨大的难堪。昨天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中国会不会撤销对卢比奥的制裁，外交部发言人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啊，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为什么卢比奥出任国务卿，中国感到为难了呢？
当然，这是个非常难堪的事情。中美两个大国也在交往中间需要很多的沟通，是在部长级这个层面。我外交部长，美国的国务卿是主管外交事务的一个非常最重要的一个官员，所以现在这个官员被在中国的这个制裁名单上面，这是给中国是个难堪，给中国将来继续跟这个美国进行这个有效的交流是增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所以中国在把卢比奥是不是要从名单上下架，或者说怎么样做一个表现表示的话呢，是个非常两难的境地。昨天那个外交部的发言，实际上他讲了一个两个立场，一个立场他是回避了讲是不是要对卢比奥进行这个撤销制裁，他讲的中国的核心利益方面中国是不会退让的。第二方面他强调了，也这就是个现实，中美高官必须要加强交流，所以说这是一个两难境地。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如果仔细的网友去查这个外交部的这个网站，在外交部网站制裁这一栏里面，就是他那个新闻的这一栏里面，过去的这个也有些新闻报道是还是有的，但是呢，在外交部制裁名单这个栏目这里面，已经悄悄的去掉了很多人，啊，不光是卢比奥，其他的很多都去掉了。同时，大家都网友非常的这个敏锐的感觉到，中国已经把卢比奥这个卢从卢那个另一个卢改成另外一个卢，中国的传统姓氏变成卢比奥。所以呢，他在做一些变化过程中间，实际上我觉得他在等待最高当局的决策。因为如果说你中国的外交部长、中国的国家主席接见或者去和这一个被制裁的一个个人进行谈两个国家的外交，这是个极大的讽刺的一个笑话。所以中国现在极其为难，但是呢，这个为难怎么解套？我觉得呢，从中国这个角度讲，应该很现实。他从目前的做法上，大家知道，首先他已经降低了他的这个第二门，第二话呢，官方的媒体也不再去批评这个卢比奥过去的那些行为，啊，但是卢比奥自己可是没有放低身段，他在听证会上继续批评中国。另外，我相信他在跟中国的这个交谈当中，他一定会提出人权问题，也就是说那个被制裁的原因，他还是要在这个提。中国将来尴尬的局面还有的是，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尴尬局面。
好的，那么卢比奥立即就开始了他的国务卿的工作，本星期的日程已经排满了，今天大概要会晤中国这个周边的三个国家，加上他四个外交部长，并且呢，我们看到，如果特朗普真要在执政100天内访问中国的话，那么国务卿搭桥探路的工作很快就应该展开。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将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以必要的方式让两国高层官员保持接触。如何做到这个呢？北京是颇费思量。我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刚才于博士已经讲过，很多观众网友们提这个问题。据报道呢，1月16号卢比奥参议会听证后的 第二天，中国外交部网站呢就把这位未来美国国务卿的名字由卢比奥改为了卢比奥，卢比奥，卢比奥，二声三声。这个事情不知道是真是假呢？这是否是跟保持两国高层接触，这是一个必要的方式呢？夏教授。
是，做政治学研究，有时经常觉得了，那个政治了比戏剧了更有戏剧化了。
嗯，
那么这也就是中国政府外交部经常说的，就是搬起石头了砸了自己的脚。当中国今天呢给50多个国家所谓的免签证，那么希望老百姓呢到中国去了，那么尤其是旅行呢能够带动中国的商机，那么带来人气。那么其实你就是这种免签证呢带来的这种商机和人气了，恐怕呢更多是比较那个就是中下端的人口。那么而就是说两国的这些无论是政治经济学术的这些精英层呢，如果那个互访那个频繁的话呢，就一定会带动那么这些家庭，带动朋友，带动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些那个频繁的接触。那么所以我认为他如果对高层的那么进行这种那个就是制裁的话呢，那么其实本身就像全世界了那个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信号，就说如果卢比奥那么他都那个被我们制裁，在我们制裁名单是中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那么所以我也很荣幸，就像我夏明一样的也是在那个黑名单上了。那么所以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当然是对中国来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么这里边我想强调一下卢比奥为什么他重要。那么卢比奥首先那么他是那个出生在一个古巴的那个就是流亡者的家庭，也就是逃离了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政权，那么所以他对共产主义呢是深恶痛绝，而且呢他对中国呢，那么你可以看到他两次了，就是两轮上榜，那么涉及到那个新疆问题他被制裁，那么涉及到香港问题他又被制裁，所以呢他呢是对中国问题呢是有那个就是特殊的这个关照，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问题呢是他那个政治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他想那个拓展的他的专业的领域。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又知道他来自于那个佛罗里达，是佛罗里达的参议员，所以他对拉美的这个格局和形势呢，也就是说在拉美的这个人群里边，包括那个特朗普总统能够在这次在拉美议中获得比较好的选票的这个收获了，那么也跟这些有关系。那么所以呢他对中国在拉美也就是进入到美国的后院呢，那么有深深的这个就是担忧。
嗯，
那么这些东西放在一起，那你可以看到那么卢比奥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那个就是难以那个处理的一个烫伤鱼。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横路静二这位网友他说，就说卢比奥已经服软了就可以解除制裁了。我们这网友很有意思。可是众所周知卢比奥没有服软呢。另外一位叫FFF, OK, 三个 F, 三个 K, 三个 D, 这位网友他说，一个特朗普已经让中共愁眉不展了，没想到他还带来个狠角色卢比奥上来。好在被制裁的那个人叫卢比奥啊，这还是在名字上打。做文章。另外一位叫尸骨无皮说，事到临头中共虽然把卢比奥改姓做卢比奥，只是让世人觉得手法粗糙，如果这个时候还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到头来国际间对内部都比较难下台了。 David Weber 说，中国制裁的是卢比奥不是卢比奥，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大家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很关心啊。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2020年前后呢，中国制裁卢比奥的时候，将他冠以反华急先锋，并且连续受到北京两次制裁。来请教于博士，请给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卢比奥他为什么获得反华急先锋的这样一个称号，参议院全票通过这样一个反华急先锋出任国务卿的提名，又向中国传递了什么样的讯息呢？
其实卢比奥本人获得反华急先锋也不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因为从他个人在美国参议院里面的所有的对华问题上的一些表态，一些这个立法方面的一些作为来讲的话呢，当然他是坚定的反共，反对这个专制独裁的，这样对人权非常关心的一个参议员。所以呢，他在新疆问题上面，在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上，在香港的人权问题上面，甚至在中国国际就是那个科技公司在对美国出口、对美国国家的安全造成影响方面，他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呢，让美国的这个政坛能够比较一致的，现在对中共的这个定性呢，是有这么一个看法，它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中方对它的定义就是说呢，它逢华必反，而且呢，在每个问题上它都起到重要作用。所以这是为什么给它冠以这个反华急先锋，这是2024年以前的事情。但是目前我刚刚讲了，中国现在突然之间发现，我们得跟这个对手打交道，所以他现在呢完全不能够再像过去那样粗糙的去做了。虽然他把它放在制裁名单，刚刚我讲了，他已经把它悄悄的从制裁的那个栏目上面把它划下来了。那么同时的话呢，大家也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过非常重要的一点，他是以99-0这样的一个投票出任国务卿的。上一次99-0还是30多年前奥布莱特出任那个国务卿的时候，那个就说他是继奥布莱特以后第二位以这个全票通过的这样的一个国务卿，说明共和民主两党的这个参议员对他能够承担这样一个大任是非常的信任的。特别是他在价值观，我刚刚讲的，在川普这个团队里面，他代表了价值观这一派去和国际在处理国际事务上面，这一点上我觉得呢，他是可能会给中共带来更大的麻烦。不像特朗普他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但是呢，我相信卢比奥在做国务卿以后，他更多的是从价值观这个角度去来看待美中关系，看待中国在国际上对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国际秩序所带来的威胁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中共对他的可能是头痛的更厉害。不像特朗普可能是只是一个善变或者说不确定，但是他是非常确定的。他就是说在这个任何问题上面，他都是以中共是对美国是个威胁来考虑的。所以中共呢将来跟他的问题上的处理的话呢，我觉得是更头痛的一个问题。特别是现在他又在制裁名单上面，每逢到提到卢比奥，这些外国记者都会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到底他还是不是被制裁。中国将来我觉得会要做一个决策，不应该让这个问题继续下去。
好的，刚才于博士呢说，如果说特朗普身上有一些不确定性，但卢比奥是坚定的，他是充满确定性的。但是我们有一些听这个观众呢在聊天室里有不同看法。一位叫 Neil 这位观众他说，卢比奥不一定干满8年，决策者是特朗普，更何况还有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可以交流，问题不大。另外一位叫 Fan Francis 他说，长期以来卢比奥的反共心智是坚定的，中共和卢比奥国务卿的关系只可能停留在玩弄文字的范围内，除非双方要摊牌。这是认为呢卢比奥是有确定性的。另外一位叫三少爷，他还是提出他的担忧。他说，判断一下卢比奥的未来，他在川普的限制下会寸步难行。我们下面的讨论呢，会涉及到我们观众朋友们的这些担心我们一会儿呢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昨天我们看到，在北京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问中国是不是有可能取消对卢比奥的制裁，发言人没有正面回答。我来请教夏教授，受到中国制裁的外国人和外国官员会在中国受到什么影响和限制？您觉得未来北京会不会取消对卢比奥的制裁呢？
是，首先呢，讲个笑话了，因为其实中国改名呢，就把卢比奥从卢梭的这个卢了改成就鲁迅的这个鲁了。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智慧了，因为有网上中国的这些就是学者了，有的就说，那我们改个名不就完了吗？那么其实中共呢就那个采纳了这个文字游戏。那你会发现呢，其实中共的决策呢很多呢是黔驴技穷。那么所以呢，许多东西呢，包括我们在美国之音上讨论的一些东西呢，那么中共呢都会非常的就是认真的去听，然后呢都会把它去采纳，这也是一个悲剧了。因为在美国，那你会发现呢，就说我们的这些，尤其是真正了解中国的华裔人呢，对美国的决策呢影响呢是非常那个微弱的。但是呢，而中国的外交部呢，那么每天在倾听这些国外的主要的这广播了，那么他们呢所谓的学习大国呢，他们反应呢也是非常快的。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往往你会发现呢，我们所有的那个试图想影响中国的这些人呢，结果最后就发现呢都是事与愿违。 因为任何东西你去那个说了以后呢，尤其在民主那个言语下都是公开的，那么最后呢没有带来你想期盼的效果，往往带来反效果。对，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对每个自己的就有一种那个确切的一个认识。那么我们说那个卢比奥，那么卢比奥跟那个就是川普的关系会不会维持下去？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从上一届的川普的任期，他的国务卿只任命了那个做了一个一年，而川普呢就在那个推特上，当时在推特就把他给就是那个解雇掉了。那么卢比奥呢，那么是53岁，那么他那个刚才有那个网友评论说他不会做满八年，当然他不会做满八年，川普不可能做八年，那么川普是做4年，他不可能在那个连任了。那么所以卢比奥53岁，那么美国这个国家有人说 USA， 那么是美利坚野心国。那么卢比奥，那么他从那个地区的议员到参议员，现在坐上国务卿一路走来，那么显然他的政治野心是要问鼎美国的下一届总统的，而且他已经尝试这样了。那么所以他下一届总统，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最那个有力的那个就是竞争者当然是那个副总统万斯，但是呢卢比奥的话呢不可能跟那个就是川普总统那个相办呢就是完成4年。因为川普总统那个特朗普总统在未来的那个4年中呢，我们会发现呢是会有很多的各种过山车带来的惊恐和危机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说作为卢比奥呢，他不可能把这个政治遗产呢给他背在身上。那么我认为他的最大的做法就是能够任满2年呢，那么最后的话呢那个就是那个净身出户了，那么最后的话呢去运作他的总统选举。那么所以呢就是卢比奥他在价值观上，在他的那个打造他的这个政治这个就是形象上了，那么他一定会要那个有一定的坚守。那么所以我认为那个就是你看他最近的表现，无论在他听证的时候那么对中国继续批评，那么现在他在那个对台湾问题上，那么对中国了也在继续那个就是喊话，那么也在说我们一定那个不会放弃对台湾的各种支持。那么然后看到就是特朗普总统刚就任以后，他马上在场边进行了四国外交的，就是四国联盟的外长的这么一个就是会晤。因为他是川普总统那个特朗普总统里边第一位受到就是国会了就是批准的这个就是内阁成员。那么所有这些东西那你可以看到了，就是美国呢确实卢比奥跟川普呢他是有一定的那个就是差异的风格和意识形态。那么我们说是不是两个在唱双簧戏，我们也很难说两个在唱双簧戏。因为拜登总统在离职的时候，他在那个就是告别演说中讲到，现在这个美国呢进入到新的一个政权，那么这个政权呢是交给了美国的人民，那么美国人民要维护呵护美国的政权呢，美国的民主呢要靠两个东西，一个是美国的制度的它的这个完整性，那么我想这体现出美国制度的特征，那么不是总统，刚才像于平博士也讲，总统不是一手遮天的。那么另外一个是美国人民的性格，那么我相信美国人的性格和品质呢也会捍卫许多的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的制度的。
好，我们来继续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蝴蝶树洞这位网友他说，接什么处啊，搞得卢比奥跟个258万似的。 OK， 中国不会取消对他的制裁，外交需要的话隔空喊话就行了。广南东路飞这位网友他说，内有侵袭的唐氏特朗普，外有侵华的马斯克，在双重压力之下，以前强调反共卢比奥将会变成中美合资的洗地机，任内难有大作为。 David Chen说，不用解除制裁，电话或者网络交流就可以了，非得见面的安排在第三国、日本、新加坡、东盟国家都可以啊。哎，我们这位观众呢，他给这个中国解套了，他说不一定非要面对面嘛，按照中国规定呢，你被制裁，你肯定不受欢迎，你不能进中国。那跟美国国务卿的会面，王毅跑到第三国跟美国国务卿会面，这样现实吗？两位专家简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于博士。
当然一定会要见面的，不见面这个大家，我记得这个网友是用玩笑的犀利的口气在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外交部会做一定的，或者中国政府会做一定的这个表示，他不应该受到这个禁止入境。所以呢，这一点上不管是私下的公开的，最后都必须要做这样一个宣誓。
好的，夏明教授，第三国这个会面可以吗？
是，这里边就是中国政府它陷入了一个困境，因为它不仅是制裁那个许多人放到制裁的名单上，而且它要制裁他们所有的家人、直系亲属。那么不仅说是访问见面的问题，包括那个应用到中国的各种的资源，包括银行账户啦、房地产等等呢。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对中国政府来说，它首先在它的价值观和理念上呢，跟全球呢都是不平等的。但它如果一定要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话呢，最后它就会把自己呢搞得了就是满地找牙。
好，
那么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呢必须要反思自己的内政和自己的意识形态。
聊天室里一位叫杨这位网友他说，只要卢比奥改过自新，中国可以解除制裁。可是让北京感到为难和恼火的是，卢比奥在中国问题上，刚才两位专家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啊，都提到这个问题，卢比奥在中国问题上好像丝毫没有悔改之意。他上个星期在参议院对他的国务卿提名的认证会上重申了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中国外交部呢斥责他造谣啊，造谣贺众抹黑。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卢比奥的中国政策宣言以及中国外交部的这个驳斥呢？
当然这个完全是口水战，因为卢比奥他不会改变他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不会改变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战略竞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他维护美国国家的利益，在这个价值观上面批评中共在做的这些事情，以及在损害美国的利益，这一点我相信他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呢，中共在这个媒体上面去反驳他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当时已经是开始收官了，知道这种情况可能就只能口头上说一说，批评一下。所以我还是坚定的相信外交部也好，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也好，他在某一点上一定要做一个决策，这个决策本身就是要解除，实际上就是解除这个制裁。因为你不制裁，这两个国家这个外交部门最高领导人不能见面，不能到中国来跟这个访问，那这是对美中关系，中国急于要改善的美中关系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害。所以呢，我基于权衡利害关系的话呢，我觉得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但是这个决策至于他以什么方式公布或者以什么方式来解说，这是他的自由。但是我相信卢比奥不会说哦，我是接受他的说法，我是已经改过自新的，因为他的言论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去批评中国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是不会改变的。
外媒指出说，卢比奥的对华强硬立场呢，似乎跟特朗普不公开批评中国形成了个鲜明对照。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总统和国务卿在对华问题上有策略上的一手软一手硬，总统唱红脸，国务卿唱黑脸。啊，夏教授，您这个问题呢，可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回答了。好像你刚才也这个简要提到这个问题上，这样您再给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问题可以吗？您有一分钟的时间。
是，首先那个卢比奥了，那么他的那个选区了发生了变化，以前他是在佛罗里达当选的，那么作为一个议员，那么他可以完全是迎合国内的选民的需求，但是今天他作为国务卿，那么他的另外的选区主要是全球的各国了，那么所以他的政策发生一定的变化，尤其是他有总统目标了，那我觉得是可以预测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以我们网友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狮子先生说，卢比奥对华态度是强硬派，卢比奥因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受到中国制裁，用人为忠是特朗普点兵派将的特点，特朗普内阁官员这些人选极具风格，对特朗普中对华政策是鹰派。好，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于平博士和夏明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这个习近平与普京视频会议，聚焦乌克兰和台湾问题，以及特朗普强势回归中俄伊朝新四人帮如何回应。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